Isn't it fascinating how significant
从树上落下这样的简单事件，竟然能启迪重大的科学发现，这真是令人惊叹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由实验兔子带来的科学发现。在70年代，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实验，测试饮食对心脏健康的影响。在几个月的时间里，他们给一个对照组的兔子喂高脂肪饮食，并监测他们的血压、心率和胆固醇。不出所料，许多兔子的动脉内侧出现了脂肪沉积。然而，这并不是全部。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件难以解释的事：虽然所有的兔子都有脂肪沉积，但其中一组兔子的脂肪沉积量竟然比其他兔子少了60%，仿佛他们监测的是两组不同的兔子。对科学家来说，这样的结果令人辗转难眠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些兔子都是源于纽西兰的同一品种，出自几乎完全相同的基因库。每只兔子都接受了等量的同一种食物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些结果是否使研究白费？实验设计是否存在缺陷？科学家们苦苦思索，却无法理解这个意外的结果。最终，他们把目光转向研究人员。是否有可能是研究人员做了什么影响结果的事呢？他们在追查时发现，每一只脂肪沉积较少的兔子都是由同一位研究人员照顾的，他给兔子喂食的和其他人一样。但是正如一位科学家所报告的那样，他是一个异常善良和富有爱心的人。给兔子喂食时，他和兔子们说话，抱着他们，抚摸他们，他情不自禁。他就是这样的为人，他不仅仅是给兔子喂食，也给他们爱。乍一看，这似乎不太可能是造成这种显著差异的原因，但研究团队看不出有其他的可能。于是他们重复这个实验，这一次严格控制了其他每一个变量。当他们分析最后的结果时，同样的事情发生了。这位富于爱心的研究员所照亮的兔子有着更明显的好的健康状况。科学家们将这一个研究成果发表在著名期刊上。多年后，这个实验的发现在医学界似乎很有影响力。凯利·哈丁医生近年出版的一本名为《兔子效应》的书，书名就是来自于这个实验。他的结论是，以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养一只兔子，跟他说说话，抱着他，关爱他，这种关系会带来改变，影响他的一生。他总结道，对我们健康最有影响的是我们如何看待对待彼此，如何生活，以及如何看待生而为人的意义。这个信息会如何影响你们的生活呢？在世俗的世界，连接科学与福音真理的桥梁有时似乎很少，而且距离远。然而，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这项科学研究的结果似乎更合理，而不觉得惊讶。对我来说，这再一次验证，仁慈是一项基本的治愈性的福音原则。这项原则能从情感、灵性，甚至在身体上治愈我们，正如他所展现的那样。当被问到，夫子，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救主回答说，你要尽心爱主你的神，接着又说，要爱人如己。救主的回答强调了我们的神圣职责。古代众先知命令我们不要彼此纷争，却要用同一的目光向前看，并让我们的心在合一和彼此相爱中交织在一起。我们从经文中得到进一步的教导，任何能力或影响力都应借着温和、温柔，借着慈爱、不诡诈来维持。我相信这样的概念普遍适用于成人， 青少年和儿童等的所有的后期圣徒。然而新生一代中的榜样能激励我们所有的人。说到这里，请让我直接和初级会年龄的儿童谈一谈，你们已经明白对人和善有多重要，就像那首歌《我愿效法耶稣基督》这样教导，像耶稣基督爱你般彼此相爱，你的言行都要充满关怀，一举一动都温和善良仁慈，我愿遵行耶稣训示。虽然如此，你们有时还是会有困难。有个故事或许会有所帮助。有一个来自韩国的初级会男孩，名叫金明湛。大约六年前，他们一家加入了教会。有一天在学校时，我班上的几个同学在捉弄另一个学生，辱骂他。这看起来很好玩，因此我加入了他们。几星期后，那个男孩告诉我，虽然他假装不在乎，他被我们的话伤害了，他每晚都在哭。他告诉我的时候，我几乎都要哭了。我感到非常抱歉，我想帮助他。隔天我就去找他，搂着他的肩，向他道歉，说很对不起，我曾经捉弄你。他对我的话点点头，眼睛涌出泪水。但其他孩子依然继续捉弄他。然后我想起初级会上课时学到的选正义，所以我让班上同学住口。多数人决定不改变，而且还对我生气。但其中一个男孩说了对不起，我们三人就成了好朋友。虽然有几个人还是在捉弄他，但他觉得好多了，因为有我们陪着他。我选择了正义，帮助有困难的朋友。这是不是个好榜样，能让你们努力变得像基督一样呢？现在对于男女青年来说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取笑他人可能会演变成非常危险的行为，霸凌往往会带来焦虑、抑郁或更糟糕的后果。虽然霸凌不是一个新概念，但社交媒体和科技已经将霸凌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它变成一种更加持续、时刻存在的威胁，网络霸凌。显然敌对者正在利用这一点来伤害你们这一代。霸凌不应该出现在你们的班级空间、邻里、学校、定额组和班级里。请尽你所能让这些地方更友善、更安全。如果你旁观或参与其中，迪特·乌西多长老之前给过一项建议，据我所知没有比这更好的建议了。当出现仇恨、闲言闲语、不理不睬、嘲笑、仇恨、怨恨或想要伤害他人时，请这样做，就此打住。听到了吗？就此打住。当你怀着善意、关心和同情心与别人相处，即使是以数位方式，我保证你会挺起下垂的手，治愈心灵。对初级会儿童和青少年讲完话，我现在要向教会的成人说话。我们有一项首要责任，就是要奠定一种氛围，而且要成为良善、包容和以礼相待的榜样，透过言传和身教，不断地将基督般的行为教导给新生一代。当我们观察到社会在政治、社会阶级和几乎所有其他人为的区分方面明显地转向分化时，这项责任显得尤为重要。罗素佩勒会长也教导说，后期圣徒不仅要善待彼此，也要善待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。他观察到，有时我也听到成员不理会或排斥那些和我们不同信仰的人，因而冒犯他人。这样的情形在我们成员占多数的社区特别可能发生。我听说有观念闭塞的父母告诉子女，不可以和邻居某家的孩子玩，只因为他们不属于我们教会。这样的行为有违主耶稣基督的教导。我想不透我们教会怎么会有成员任由这样的事发生。 我在教会当了一辈子成员，除了仁爱、友爱、包容及亲切的态度对待我们不同信仰的朋友及邻居外，我从未听过本教会督促其成员采取别的态度。主期望我们教导，接纳是带向合一的积极措施，而排挤则会导致分裂。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在听到神的儿女因其种族而受到错待时，会感到非常沮丧。我听到最近对黑人、亚裔、拉丁裔或其他任何群体的攻击，令我们痛心疾首。在我们的邻里、社区和教会中，永远都不应出现偏见、种族关系紧张或暴力。让我们每个人，无论年龄大小，都要努力做到最好。即使你与他人互动时努力怀着爱心、尊重和善意，也无疑会因为他人的错误选择而受到伤害或影响。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我们要遵循主的告诫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，然后 尽一切所能克服我们道路上的逆境。我们要努力持守到底，一直祈祷主的手会改变我们的境况。我们要感谢他在我们道路上安排的那些帮助我们的人。教会早期历史上有一个例子让我很受感动。在1838到1839年的冬天，约瑟·斯密和教会其他领袖被关在利伯蒂监狱。当时后期圣徒被强行驱离他们在密苏里州的家园。圣徒们一贫如洗，没有朋友，因寒冷和缺乏资源而饱受折磨。看到他们绝望的困境，伊利诺伊州昆西的居民伸出了同情和友谊之手。昆西居民汪德梅斯后来回忆他第一次见到圣徒时的情形。他们在密西西比沿岸的临时帐篷里，有些人拉起床单勉强遮挡寒风，孩子们围着火堆瑟瑟发抖，火苗被风吹得摇摆不定，让他们几乎无法取暖。可怜的圣徒痛苦不堪，看到圣徒的困境，昆西的居民齐心协力提供援助，有些人甚至帮忙把他们的新朋友送过河去。梅斯继续写道，他们慷慨捐献，商人们互相比赛看谁最慷慨，他们很快就把捐赠的物资集齐了，有面粉、猪肉、糖、靴子、鞋子和衣服，这些都是当时圣徒需要的。不久，难民的数量就超过了昆西的居民数量，但他们仍然敞开家门，分享自己微薄的资源，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。许多后期圣徒之所以能在寒冬中幸存下来，完全是因为昆西居民的同情和慷慨。这些人间天使敞开心扉，敞开家门，为受苦的圣徒带来了救命的营养品和温暖，以及或许最重要的友谊之手。虽然他们在昆西逗留的时间相对较短，但圣徒们从未忘记自己对亲爱邻人的感激之情。昆西也因此被称为避难之城。当批评、消极甚至卑鄙的行为使我们陷入逆境和苦难时，我们可以选择对基督怀有盼望。这种盼望来自他的邀请和应许。主说，放心吧，因为我必一路带领你们，而且他必圣化你们的苦难，使你们获益。结束之前，我们先回到开头。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照顾者，怀着善意悉心呵护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，医治了他所照管的动物的心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为人。如果从福音的角度看，我们会发现我们也是在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照顾者的看顾之下，他仁慈又悉心地呵护着我们。好牧人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，个别关心我们。主耶稣基督曾亲自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并且我会为羊舍命。在这个复活节的周末，我感受到持久的平安，因为我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。 而且我们都在他慈爱看顾下。当我们面对人生的狂风暴雨、疾病和伤痛，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牧人会用爱和仁慈滋养我们，他会治愈我们的心，修复我们的灵魂。我为此做见证，并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和救赎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